感谢主哈，我们刚才已经等于起了个头哈，至少让我们有机会反思一下，作为教会的群体，也就是神他从创世以来所选召我们，他从这一种地上万国中选召我们。事实上从启示录的角度，是耶稣基督借着他的血，从多人多民多国多方中买赎我们来。按照那里的意思是要把我，他就把我们做成，我们和合本翻成国民的那个字呢，在希腊文是国度，是国度而不是国民哈。那在启示录第一章和第五章这两次呢，那两次翻译的国民都是国度。那甚至也有的版本，像英文钦定版所根据的版本，以及英文钦定版的翻译呢，那个地方呢，他根据原文，他们根据的版本翻成，把我们做成君王，然后呢，特别在启示录第五章那里呢，把我们做成国度，并且呢，把我们做成祭司归给神，后面加了一句，在地上作王，我们和合本翻成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换句话说呢，事实上就让我们看见今天神他的选召，基督耶稣他保险的救赎，他是带着一个更高的心意和目的。这个心意和目的是关乎到不是仅仅我们基督徒的得救，而是关乎到他所创造的万有。怎么说呢？事实上早在罗马书第八章就已经给我们清楚地看到了，除了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经文，因为神让我们凭着应许因着信成为亚伯兰的后裔，要承受的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只有基督徒，然后呢，那论到那将来的世界也就是神赐给人尊贵荣耀，并且将他所造的都派他管理的，这一切不是只是基督徒自己，也不仅仅是基督徒自己和加上天使，而是关乎到将来的世界，将来整个的万有。在罗马书早在这个罗马书第八章也谈到，他说整个创造我们和合本翻成受造之物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整个创造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那为什么呢？因为受造之物，也就是整个创造，浮在虚空之下，是他们自己愿意的吗？是怪亚当吗？不是的。保罗说，整个创造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为一位叫他如此的。那在希腊文的表达是，乃是因为那一位，哪一位呢？那把整个创造放在虚空之下的那一位，那一位是谁？当然是神。但是神这么做是却是在一个期盼指望之上。我现在讲的是按照希腊文的这个角度在翻。那而这期盼指望是什么呢？也就是整个受造之物呢，我加一句，当他经历这一切之后，他们就得以真正脱离败坏的辖制，进入神儿女荣耀的自由里。换句话说，在神整个的安排当中整个创造要脱离败坏的辖制，进入神儿女荣耀的自由。为这个缘故，神把整个创造浮在虚空之下。那而现在呢，要达成这一件事情，在神整个救赎历史的安排当中，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也就是在这里的这一句话，整个创造在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神的种子在哪里这是现在的问题那所以，但是无论如何，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神他所做的工作是关乎到整个创造那事实上这一个点呢，大家也可以去参考在启示录第四章和第五章因为启示录的前三章呢都是论到启示录，当然一开始的时候它像是一卷书卷一样那它是有的问安，但启示录整卷的书卷是关乎到神与基督向人的启示，而这个启示又是关乎到基督。 啊，那特别是这一位基督呢，他用他自己的宝血，啊，就是来救我们脱离了罪，然后把我们做成国民，也就是原文的意思，也就是国度啊，以及祭司归给神。啊，那啊，论到这个国度，事实上是不是将来有一天我们要承受这个国度呢？其实不是的。希腊文在那里的表达是耶稣他已经，他用了一个时态来表达，这个是他做成的事情。不但做成呢，而且后面约翰马上在他自我向这一个受信者的介绍当中就说了，我约翰就是在拔摩海岛的当中呢，与你们一同在什么里有份的那一位。大家还记得约翰是在什么里面与众圣徒一同有份的呢？是在什么患难国度忍耐中一同有份啊。那换句话说，约翰的意思就是说，他在这里的希腊文的表达，因为这里的时态是被省略了，没动词是被省略的，所以一般这种省略的动词的时候都是表达现在，因为他们现在就在患难忍耐中一同有份的，对不对？而患难忍耐中间夹了一个字是什么？国度。而这国度就是前面讲到耶稣用自己的血救我们脱离了罪恶，然后呢把我们做成国度，做成祭司归给神，对不对？这是第几节？第一章的大概是第啊，就是把我们做成国度祭司归给神啊，可能还要更前面一点。第九节应该是在患难中啊，患难国度忍耐中一同有份的哈、啊，如果没记错的话，对，第六节哈、啊。那啊，那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既然患难忍耐，也就是在国度之前之后的这个字，都是当时约翰跟众圣徒一同经历的，对不对？换句话说，这个国度在那个时候他们也已经一同有份了，不是要等到将来才在这国度中有份，明白这意思？很多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我们将来要在神的国度中有份，不是的，在这个国度中，当时约翰就已经和在受苦当中的众圣徒一同在国度中有份了啊。那好、啊，所以呢，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了啊。既然我们已经在国度，也就是在掌权中啊，我们之后可能有时间，我还要一定要再讲这个国度这个字的概念哈、啊。但暂时先这样子，也就是说，既然我们在这国度有份，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神的掌权当中有份，那为什么第二章第三章所描写的这一个教会啊，地上的七个教会这么多都是经历在苦难当中，有的教会甚至还有人在其中被杀，有撒旦作为之处，又充满了这个巴兰的教训、耶洗别的教训，那到底我们的掌权、我们的作王在哪里呢？啊，所以呢在这里要提醒的哈，我就先用结论式的话先提醒一句话，就是说，所以从我刚才讲的这些经文，所以现在绝大多数的传道比较前沿一点的讲学者们啊，他们只要稍微对这些有过研究都知道，当圣经谈到我们作王的时候，不是只是到将来新天新地作王，其实我们此时此刻就已经在一种作王的光景当中。那但是在这个基础上，那为什么我们说是作王，却还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却还有撒旦作为之处，在神的教会当中有巴兰耶洗别的教训呢？这是启示录第二第三章丢下来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答在哪里？这个问题的解答就如同当日约伯他在地上受苦的时候，大家都记得约伯的故事，对不对？约伯在那里受苦啊，然后一下子一天之间失去他所有的，只剩下他的太太，对不对？然后呢自己之后呢，在第二次神与撒旦的这个对话之后，神又把他交在撒旦的手中，身上长满了疮，在那里受痛苦，对不对？然后等他的朋友一起来，在那里陪着他安静等候几天。那约伯在地上受这样子的苦，按照 当时的信仰，当时他的朋友的探讨，啊，那就是你约伯，你为什么受这么多的苦呢？对不对？按照神他的法则，神是赐福给行公义的人，然后降祸给有罪的人，对不对？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神绝对不会去刑罚那个罪人，哈，啊，那啊，不是刑罚义人，哈，啊，就是加灾祸在他们的身上，神是非常公义的，他一定祝福公义的人，然后刑罚那些作恶的人。那现在你现在生了这么多的，一下一天之间失去这一切，然后又这么重的疾病灾祸在你的身上，那为什么？答案只有一个，你一定犯了什么罪，对不对？这是很正常的逻辑嘛。但约伯说，我没有罪，我没有犯什么罪。然后朋友说，你一定是有罪，否则这么重的灾祸怎么会降在你的身上呢？约伯说，我没有罪。约伯坚持着他的公义，对不对？那他的朋友就说，要我们今天来讲，你也有看到过的哈，很多人生病啊，得了很重大的疾病，然后呢人家就说，那肯定你是有什么犯了什么罪，得罪神了，神施行管教，对不对？那啊，所以你要凭着信心祷告，向神再次认罪，对不对？这常常我们都用这种方法，
对，
是不是？啊，虽然你可能想不起什么罪，但一定有个什么隐而未犯的罪，所以你就认罪，然后认罪之后，神也许施恩赐福就医治你了，对不对？这现在也是很通常的。所以他的朋友也暗示约伯，那你一定有什么隐而未现的罪是你不知道的。你就认罪嘛，你认罪神一定就把灾祸拿走了嘛。但约伯他坚持不，对不对？他说不，要我们的话，哎呀，反正干脆认一下罪，说不定这个灾祸就拿走了，就解决问题了。但约伯他维持他的公义，他拒不认罪，他绝不就是为了要减轻他所受的灾祸而去认一个虚谎他自己都不知道的罪。所以这就是约伯的意义啊，这是很不容易的。在今天的时代，多少的时候人生病祷告不得医治，然后就拼命的认罪，然后假设自己是可能是犯了什么他自己都不知道的罪。可是约伯不是。那你说地上这一群混乱，真相在哪里？真相在天上。因为天上有了神跟撒旦的那个对话啊，以至于约伯经历了地上这样的一个苦难。当然神也的确好来为约伯做见证，这个人是公义的，对不对？而约伯当然他自己知道他是公义，因为他以前蒙神祝福的时候是怎样，当他遭遇灾祸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还是那个样子，他并没有真正去做什么，他没有理由相信他所遭受的这一切是因为他犯了什么错。所以约伯心里知道，他的朋友不知道，但他们是用了一个很通俗的一个通则啊，神是赐恩给公义的人，是刑罚作恶的人。那你既然是受了刑罚，那你一定是一个犯罪的人。他们忘掉了在圣经很多启示的，如同箴言这种启示的通则，它只是一个通则，而不适用于每一个个别的范例，对不对？像新约当中其实也给出了一个例外，让我们知道不是所有的疾病都是源自于这个人或他父母的犯罪。还记得是哪一段吗？那生来是瞎眼的人，门徒问他说，问耶稣说，是这人犯罪还是他父母犯罪的？耶稣说都不是，对不对？所以圣经当中很多时候只给我们一个例子，就把这个通则就打破，而但是我们人常常就抓着通则把它去应用到别人身上，以至于我们的传道人啊，最怕自己生病，不但自己生病身体要受痛苦，还要担心弟兄姐妹怎么看他。这都是怪谁？我说只能怪你自己，因为你没有好好的教导你的弟兄姐妹，让他们认识知道神的法则，以至于你自己生病，弟兄姐妹都怀疑你这个传道人是不是犯了什么罪啊，或者他家人犯了什么罪啊，是神要教他什么功课啊，对不对？这是因为我们自己都没有认清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法则，以至于 当弟兄姐妹没有真正的认识和教导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反噬到你自己身上。所以我说很多传道人最怕生病，最怕遭遇患难，倒不是因为生病的本身，患难的本身，而是那种看法，对他的看法是很难过的，很难受的。
是的，
对不对？
对。
线上的弟兄姐妹，你们做传道人是不是觉得是如此啊？好，所以呢，我们晓得约伯的例子来看，地上看起来你没有办法去按照我们的常理解释，可是事实的真相在天上。同样在第一世纪，在使徒约翰写下启示录的时候，教会一样在经历这样子的苦难患难，怎么说他们是在国度中有份在掌权呢？第四章，所以就马上把约翰带到天上去看了，啊，到天上在那里看见神的宝座，他首先看见神的宝座那里围着宝座的四活物，外面24位长老，啊，外面还有那个更远的，外面还有玻璃海。然后当他看见这一切，然后在那里24位长老的敬拜，对不对？他说这位神是值得称颂，值得敬拜的。为什么？因为整个的万有是凭着他的旨意被造而有的，啊，那他是整个万有的创造主，啊，他是掌管这一切万物，从开始一直到现在，不管他们是表现的是好是坏，都是按着神的旨意被造而有。你包括你今天所看到的一切，啊，包括罗马政府在那时候的凶残，啊，虽然他们就科技、就军事、就贸易各个方面来讲，都是当时的一个像是一个巨兽一样，基督徒不过就像个小绵羊在他的面前受他的踩踏，受他的这种蹂躏，对不对？啊，但这一切都是按着神的旨意被造而有。当时这位坐宝坐着的在手里边有一卷书卷，里外都写的字被七个印封严了，对不对？然后原始宣告，有谁受造物之中有谁配得把它展开呢？没有一个。所以约翰就大哭，对不对？大哭之后有一位这个长老告诉他说，不要哭，你看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已经得胜了。一听你说，如果你是约翰，你一定马上张大眼睛看哪里有只狮子，对不对？啊，但是看来看去看不到狮子，只看到一个什么？只看到一个羔羊，不但是羔羊，而且还是被杀了的羔羊。哎，不过呢，虽然被杀，但还站着。
嗯，
这就是一副得胜狮子的画像。你有没有从启示录当中去看出？
嗯。
啊，我们前面在启示录当中七个教会得胜者，要做得胜者。那什么是得胜者？我们常常凭着我们的想象在那里为得胜者画一个画像啊，得胜者就是每天祷告，每天读经，然后能够热心传福音，热心服事，十一奉献的，哇，能够碰到试探能够得胜，然后碰到我们有很多的。但是启示录只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画像，就是当基督他做得胜者的那幅画像。他是那得胜的狮子，犹大支派中得胜的狮子。当然我们知道犹大中得胜的狮子是那个君王，对不对？然后但是约翰看见的却是一只百兽中最软弱的一个小羔羊，还是羊羔呢，而且还是被杀了的羊羔，不过他还站着。这就是得胜，这就是得胜。盼望我们从启示录当中重新为这个得胜画一个塑像啊，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当中，啊，所以当时呢，啊，当时天上的使者们就在啊那里颂赞啊这一位羊羔，也就是这一位基督，对不对？啊，因为他用他自己的血，啊，从多人、多民、多国、多方，他的意思就是万人、万民、万国、万方之中买出了人来，怎么样？把他们做成国度，做成祭司，归给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在地上做王。那然后之后呢，就看见哇，整个诸天开始，从天使到整个的受造， 所以他最后结束在他在后面有一个什么样的描述，他后面说啊，整个的创造啊，在希腊文当中每一个受造物，每一个受造物不是只是每一个基督徒哦，啊，不，也不是指于每一个天使，每一个受造物，不管你是信主的也好，不信主的也好，每一个天使，不管你是当时是好天使或者是坏天使，每一个受造物都在那里赞美神，将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交给。你看到到最后，当这些起初按着神的旨意被造而有的万有，到整个当羔羊领受这个起因，然后到万有面的终结，要看见那至终要成就的时候，每一个受造物，不论是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沧海里的，都在那里将荣耀、权柄、能力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对不对？
嗯，
对。
每一个也，换句话说，在那个时候，整个的受造都在神的面前感恩，在那里敬拜，将这一切献给神。所以天上的这一幅图画来解释为什么地上这七个教会，也就代表着所有历史历代的众教会当中所要经历的这一切。所以这是启示录整个的最高峰，然后从这个最高峰借着羔羊的一个印一个印的揭开，然后开始带出启示录后面这许许多多的解释启示，包括了七印、七号、七碗、巴比伦的审判，然后列国的征战，然后最后带进到那个新天新地，在神的荣美中，神的帐幕在人间，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所以启示录当中使徒约翰虽然在开始的时候人不了解我们在这样苦难中我们如何是做王，如何来做个得胜者啊？那其实后面我们展开，在这一切都在神的美意和神的安排中啊。所以换句话说呢，从这一些呢，就是要让我们再一次的就是提醒到，就是说今天我们作为神所选召的这个群体，到底神在我们的身上的心意为何啊？只有在这一种认识当中，我们才会可能更清楚知道我们当怎样在这一个时代，在这一个时刻，我们如何作为不认识个人而言，或者是教会的群体而言，如何能够去认识到这一位神他的心意，以及如何神行在神的心意中，以至于最终神的心意在我们每一个个人身上，在每一个地方性的教会身上，以及在那整个所有历史历代众圣徒所集合的那一个唯一的独一的教会身上所要成就的是什么，以及所要带来的是什么啊。所以呢所以从这个地方呢，就是来开始等于是我们这一次真正要学习所要朝向的一个方向。当然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就很清楚知道在这一切的关键，这个关键就是什么，就是在于你有没有认识这位神，你认不认识他生命的法则，你认不认识他是一位怎样的神，认不认识他生命的法则，认不认识在他心意中在隐藏着在这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对不对啊？认不认识到这一个从创世以来就在基督耶稣里所定的那个旨意，我刚才讲这两句话都是经文了，对不对？那这两节经文中间那句话是什么？哎，这里不论在这里的或在线上的弟兄姐妹，特别你们在神话语当中服侍的，我再一次的提醒和建议，熟读经文，一定要熟读经文。 啊，没有熟读经文的时候，就算是圣灵想要来提醒你想起主耶稣的话，你都无从去想起了，对不对？啊，一定要熟读经文啊！你看我在这里，反正当然我记得也是有限的啊，但是我在这里跟荣兴兄，我还没有机会去翻圣经呢。啊，在我面前只有这两排纸，从重要之一反思基督信仰，从救赎历史展望神的安排啊。我也就是随性的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啊。那换句话说呢，大家一定要熟读这个经文。虽然我讲引用的经文不见得是每一个字每一个字都如和合本的翻译啊，但是有很多的翻译我已经夹杂了希腊文的啊，就是希腊原文的一些的含义哈啊。但是刚才那一句话，这是保罗所托付受托的使命啊，就是要把这一个从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来向所有的人来显明出来啊。而这个奥秘是什么，这个安排是什么，有人想起来了，就是神要借着教会，借着教会干嘛，这句话应该想起来了，后面神要，这是唯一新约中谈到神要借着教会所做的一件事情，记得吗？神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你注意到没有，在这里神要借着教会，不是要去使地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不是要使地上的万民去得听福音。在这里圣经中唯一一节经文讲到神要借着教会是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以弗所书三章十节，对，啊，这么重要一节的经文，我常常在跟传道人弟兄姐妹当中，千百人当中，在我的印象里，只有一位传道人还记得这一节经文，借着教会他能讲得出来。我说是传道人或者神选生，好。我在你们中间也讲过好多次了，对不对？
好，
这些很重要的概念啊。保罗说这是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安排，在万事以前，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安排啊，这奥秘是如何安排的？神有一个安排。而这个安排就是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记住，不是地上，地上执政掌权的在人的那种堕落罪里，他不可能去认识神的智慧。就好像保罗说的，这地上有权有势的，如果他们认识，他们就不会把这位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对不对？
嗯，是的。
所以神借着教会要真正要达到的那一个对象是天上执政掌权的，而这一个旨意也正是从万世以来在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你知道这种结构里面这两句这么重的话，万世以来前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然后讲完这句话之后，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万事以来啊，在基督耶稣里啊，他有加上这个万事以来，对不对？所定的旨意，那个旨意还是他的美意啊。那所以你看到神教借着教会是要使天上执政掌权的啊，来认识神的百般智慧。当然，在以弗所书的背景里，我们可以晓得为什么是天上，因为以弗所书一开始他对这位神的颂赞就是基于什么，因为神把这一个属天的各样的祝福赐给了我们，所以他说神是值得称赞的，因为他将天上各样属灵的这一种啊，属灵的这样子的一种恩赐，这样子的一种祝福来祝福了我们，所以他说神是值得我们祝福称赞的啊。那这个祝福称赞是神怎么祝福我们呢？按照他，正如他从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但他拣选我们不是只是拣选我们去到天上去享福，而是要我们什么，在他的面前 怎么样？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啊。你知道这个圣洁和瑕疵，无有瑕疵这个词在旧约当中常常是被来描写在祭司的服事当中，他们是圣洁的，他们所献的祭羊羔牛犊都必须是没有瑕疵的，对不对？而且这里神拣选我们，不是说拣选我们在他前面是圣洁没有瑕疵，而是在他面前，这一来一往差得很大。在他前面，其实万有都在他前面，但这里说到的是面前，在希腊文是在他的面，换句话说是面对面的面前。可是如果你是个犹太人，当时看到这个经文，你很一定很诧异的，因为在旧约当中人见了神的面是不能存活的，对不对？但是现在是要在他面对面的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换句话说神拣选我们是一个关乎到一个托付和使命，而这个使命一定跟祭司的责任有关系。而事实上启示录告诉我们，他用他自己的血买赎我们，把我们做成什么国度，还有什么祭司归给神。换句话说，在我们的身上担负了祭司与君王的职责，这也是彼得前书讲得很清楚的，对不对？主乃活石，所以我们也要像活石一样来到他的面前，被建造。希腊文的意思，现在持续的正被建造成为一个属灵的家，我们翻成灵宫啊，是一个属灵的 oikos， 一个属灵的家。然后呢，这个家是要朝向一个目的，是要什么？成为一个祭司的群体。我们和本翻成，就我们要像活石来到神的面前，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但那个祭司不是希腊文那个字，不是众祭司，而是一个祭司的群体或职分，来把我们做成一个祭司的职分。那啊，所以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对不对？啊，所以这些都有旧约的背景来让我们认识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所以在启示录告诉我们，神他有一个安排，他有一个 oikos 之家，对不对？他有一个 oikonomia， 对不对？一个家的安排啊，这个万有就像是他的一个家一样，这天上地上就像是一个家一样。记得保罗在哪里说的？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他说：“所以我在父面前屈膝，因为天上地上的全家或各家都是从他得名的。”所以在以弗所书这一个家有一个安排，而这个安排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神他怎么祝福我们？他从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让我们在他面对面的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并且因为爱我们就怎么样？就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借着这一位基督得作儿子的名分，对不对啊？然后呢，要使他荣耀的恩典得作称赞。换句话说，神透过这一切，当然首先在我们的身上是要来彰显他的荣耀。当然话又说回来，你要注意啊，这个荣耀不是我们人想的那种荣耀，不过这以后我们再说，是为了他的荣耀。然后呢，保罗就接着继续下面讲，然后啊，在这个恩典中，我们的过犯得赎，对不对？我们啊，在他的恩典中，我们的罪过得以被赦免啊。然后呢，神也在他的恩典中啊，让我们来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啊，让我们知道他的一个安排。这个安排是什么呢？按照一章十节，大概是那个地方。
嗯，
这个安排就是要什么？在日期
满
足
的
时
候，
是天上地
上
一切
所有
的
都
同归于一，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对不对？所以神的工作，他要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而不是只是使基督徒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基督徒是首先在基督里透过圣灵的工作而有的那个义，对不对？但是透过整个基督徒群体，也是教会的工作，神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 都得以在基督里中归于一。但怎么做成这一件事呢？那当然其中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借着教会，借着教会也就是那批真正能抵挡神的，包括了天上执政掌权这一切，他们当他们真认识到神百般智慧的时候，当然这里的天使天上执政掌权的可能包含了好的天使，也可能包含了坏的天使，但无论如何这里他是说天使是天上执政掌权，认识神百般的智慧，当他们真认识的时候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圣经在其他地方所说的万膝会跪拜，万口会承认。原来的意思就是你只要有膝盖，每一个膝盖都会跪拜，只要你有口，每一个口都要承认基督是主，然后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好，所以神他有一幅大的工作，所以启示录让我们看见在那个时候所有的创造物，而且是每一个创造物都在那里将荣耀尊贵全能归给这一位坐在宝座上和羔羊，对不对？啊，你看见那幅颂赞啊所要带来的，所以这神他整个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啊，那而我们基督徒啊，神的众子在这个当中是站在一个非常核心重要的地位。那当然在这里呢，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个大的框架放进来，然后我刚才提到这里的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真认识这位神。好，那所以呢我现在接下来要提到的就是认识神是何等的重要。为什么认识神是何等的重要呢？因为认识神就是什么？
永生。
就是永生。好，认识神就是生命。这是圣经当中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而这教导是主耶稣基督他亲自说的。那这一节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在那里说到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就是生命，而且是那个永恒的生命。那所以论到生命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有一个模糊的一种印象啊，至少如果我们没有仔细在查考新约当中啊，这个生命这个字眼啊，它真正啊在它所带来的含义，特别是当我们以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为对象的研究的时候啊，那统统讲到生命的时候呢，我们对生命的概念呢是一种比较模糊性的或者是教义性的啊。但是如果追根究底问到底什么是生命啊，这个问题就显得复杂多了。虽然我们在不管在讲坛上或者是在主日学的分享弟兄姐妹的交通当中，生命生命这个字用的很频繁的，对不对？我们要追求属灵生命，要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神赐给我们那个宝贵的生命，那永远的生命，我们一直用这个生命。那但是问到最后，生命是什么？
活的。
我们常常就讲不出来。我记得有一次我就跟一个大教会的群体，然后几个主要负责人啊，我就只谈这个生命，因为第一次见面也是唯一一次的见面，几个小时我就只问了这个问题。他们答一个问题我一个回答，我再加个问题，到最后只一个承认，看起来好像是我们还是没有真正认识什么叫生命啊。那就我们一般基督徒的群体来讲啊，就我曾经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做一种比方啊，就是说当有一个实际的物体啊，我们用不同的形容词去形容它，你不管你这个形容词再换，那个实体还是那个实体，不会被改变的，对不对？就好像我这边这个杯子啊，有一个蓝色的杯子，那如果呢我用两个不同的形容词形容这个杯子啊，你已经 如果你已经知道这个杯子它是不会被改变的，
嗯，
第一我说这是蓝色的杯子，
是
你知道是它，对不对，
嗯，
啊，如果我说它是圆柱形的杯子你也知道是它，
嗯，
我蓝色的圆柱的圆柱形的，那你都知道是它是一个杯子，你不会感觉到很模糊，啊，很具体就是杯子。可是对生命这个字呢，啊，生命这个字我用两个不同的形容词来形容这个神给我们的生命，对，啊，那我们啊就是来就是用你平常旧的那种直觉你会怎么想到什么，啊，第一个就是永远的生命，你想到的是什么，啊，我们可能绝大多数想到啊，那永生就是将来我们要在神那里与神永远同在啊，那种在永恒当中的那一种，好，哎，我们想到的可能是的。那我再换一个形容词哈，属灵的生命，你想到的是什么？你想到的是刚才那个吗？
不是，
不是了，你已经想到的是另外一件事了。
嗯，
那换句话说呢，怎么我们换了一个形容词，我们想到那个生命的那个实体就变了呢？
对。
可是它应该是同一个事情啊，对不对？
嗯。
可是怎么就变了呢？啊，那。那换句话说，这个生命，当你仔细去想的时候，它没有以为，没有我们所以为的那么的清晰，那么的明白。所以当问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再问那到底生命是什么的时候呢？熟悉经文一点的人就会说，生命，哦，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哎，是的，基督是你的生命，因为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我就是生命。那可是，基督是你的生命。那他的意思又是什么呢？所以我说我们对生命的认识是一个教义性的，啊，因为经文这么说，但是到底这个意味着什么我们还是讲不清，对不对，嗯嗯，所以换句话说呢，这也就是用这个作为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不要以为生命是这一个，我们基督徒尤其华人基督徒啊，西人还比较少一点，我们特别喜欢谈到生命的追求、生命的建造、生命的成长，对不 对,
对，
但生命是什么，你在追求的建造是建造什么，你在说的成长是什么东西的成长，
嗯，
以至于我们对生命的概念是混淆的，以至于我们常常用一些不是真正圣经定义出来的东西在衡量生命，我们虽然不能定义生命，但我们好像懂得去看衡量生命，不然你怎么会说，哎，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他们生命很丰盛，啊，哎，意思好像你懂他们什么叫生命了，啊，对不对，那可是什么，你怎么会说他生命很丰盛呢，哎，通常我们常常凭借的是什么，哎，他每天读经祷告好进食，哎，然后待人嘛也很和蔼哈，至少在人前也很亲切，在家不怎么样不知道，但是至少哎，他看起来生命很丰盛哈，对不对？那或者呢，哎，这个人是不是大有能力哈？一讲到哇，这个好多人都哇，好像被感动哈，哇，这个一祷告医治啊，就有人啊真的是得医治，哎呀，这个人真是属灵生命很丰盛，是不是？我们常常用这些东西，然后来啊，这个人去传福音真的是大有能力哈，哇，真是大大神使用的这个仆人哈，啊，所以呢啊，他的生命一定是很丰盛的。我们都是在用这些东西在衡量生命。
对的，
对。
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呢，他真的是传讲神的道，哦，他甚至还有能力去赶鬼，哦，他还有能力行神迹，你说这个人是不是应该生命很丰盛呢？
是
啊，但是主耶稣是怎么说的？主耶稣到时候那一天呢，啊，有好多人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异能吗？都符合刚才的条件了，
啊，
但主却怎么说？
我不认识你们，
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还作恶的呢，你看，但是我们常常用这些东西在衡量一个人生命的丰是不是丰盛，到底我们真认识这一个生命吗？这引号的这个生命，很多的时候不要说我们平信徒，连传道人自己也讲不清嘛。但糟糕的是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了，
啊，是的，
就是，
所以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做中文代表制，在做那个字义对等制的时候，我突然从这个角度发现，我以前所认识的生命根本不是圣经上，就是说也不能说它不是，但是是一份模模糊糊连自己都讲不清的东西，还以为糟糕的是还以为自己清楚了。
对
啊，所以哎呦，才真是，然后一个字又一个字的这样子出现的时候，所以我常常讲一句话哈，这我记得我第一次在上海传道，当着100多位的传道人面前，我说我啊，这些年这几年来哈，在从希腊文来学习新约圣经啊，当我越学越多，我唯一越来越有把握的事情就是，我对神的话语我越来越不敢那么有把握了。啊，因为我以前学的知道的东西才发现啊，按着所该知道的其实真的是几乎是一无所知，对不对？就像我们刚才谈的生命这么实际的一个词，但是我们其实说好像清楚了，其实根本就不清楚，而且我们还把错误的东西来作为衡量生命的那个，以至于去指责了该或许是不该指责的，而称赞了那些或许不该被
称
赞
的。
所以要回到神，那现在感谢主，他自己告诉我们生命是什么，生命是什么，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基督，这就是生命，这就是那个生命，而且就是那永恒的生命。好，生命就是认识神，所以这也是让我们从刚才一直到起初一直到现在，我说一个对这些我们刚才所描述的一个最大的关键的核心，就是关乎到认识神。所以这也是我在任何地方，不论是教希腊文中文代表对等代表制来学习来应用希腊文，或者是在这一种类似的场合分享，我一定要提出一个提醒，也就是说当我们聚集起来或我们个人的学习当中啊，我们要自己清楚地知道，我们一同学习或自己追求学习唯一的目标，就是要借着这样子的学习帮助我们更好更深地去认识神，不是任何其他的目标。有的人是来是要哎呀能够要学一学，让我能够更好地去讲道啊，或者让我能够更好地去预备讲章，再去预备教主日学。我说如果你们是为这种缘故来学习，包括线上的弟兄姐妹，如果是为这种缘故来学习的话，我还劝你们不如不要学习，免得这些学习徒增我们的知识，而这些知识成为我们自高自傲的本钱。我们唯一的就是目标，就是要认识神，借着越来越多对神的认识，以至于在这当中我们的生命被改变，然后再用这被改变了的生命去做讲章，去分享你对圣经的认识和看法。但是这不是我们学习的目标，要去让我们更好的预备讲章，不是的。你自己不认识，你又如何去教导别人去认识这位神呢？而认识神才是真正生命的那一个本质啊。那啊，所以整个约翰福音就被称作生命的书卷，对不对啊？生命的书卷，所以他其实一开始就给生命下了一个定义，还记得吗？啊，所以我们趁这一段时间啊，就是稍微做个引头，没想到时间已经那么快就过了哈。那其实约翰福音一开始就给生命下了一个定义，他说太初就有道，
道
是与神同在，这道就是
神，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对不对？万物是借着他造
的，
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
他
造的。然后说什么？
生命
啊，生命在
他
里
头。
那生命是什么呢？后面一句话，生命就是什么？
光，
人的光。这是新约当中给生命下了一个清楚的定义，生命就是人的光。当然耶稣基督他就是那光，他不但是光，而且他就是那真光，对不对？ 而那真光照到这世界来，这黑暗的世界，世界接不接受？世界不接受，因为不认识他。认识的他才会懂得去接受，对不对？不认识的啊，所以这个世界在黑暗，但凡接待他的呢，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要注意，不是只是做神的儿女哈，而是要成为神的儿女。成为暗示的这是一个过程，成为神的儿女，生发成为，对，所以换句话说，这个生命是像是一个光，这个生命是在这个道里头，这个道就是啊，这个道我们知道是神的话语，生命在这个话语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当然不是人发出来的光，而是向着人来光照人的光，对不对？啊，不是人发出去的光啊，因为生命是在这个道里头，那个这个道呢是向着人而来的，是来光照人的，这个光就被称作生命啊。那所以在这里我们已经简单的讲到，对，在约翰福音当中对生命的两个定义，很重要的定义。第一个定义就是生命在道里头，生命就是人的光啊，这按照约翰福音的顺序。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自己为生命下了一个定义，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生命，这就是永恒啊。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有了这两个对生命的定义呢，我们因为时间到了，我们就先暂时停在这个地方呢，然后我们会在下午再接续这个主题。我在这里就是在结束之前，也就是要就说我在这一次的学习当中呢，虽然这些东西严格的说其实我早就已经讲过了好几次了，对不对？但是呢你会发现，就是说要去改变一个我们里面的已经固有的思维，真的是很困难的，很困难的啊、真是需要在主的面前一种不断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啊。但是呢，就是说我在这接下来这几天当中呢，我会对几个比较重要的质疑啊，就是那这个等于这个生命是啊，就是算是一个第一个比较更重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质疑，我们会在后面来接着来谈它啊。我也看凭着圣灵的感动吧，倒是能在常常在这种分享当中，他一个思路会自己引进来，然后呢，然后把一些的重要的这些质疑，让我们从对质疑的认识上有一个提升，而以至于能够扩展我们整个对基督信仰的一个认识。同时在这过程当中，我也会开始从救赎历史展望神的安排。其实我们刚才已经有一点，只不过我们从救赎历史的起点和终点再看教会，也就是神这基督的这个心腹啊，至少我希望刚才已经可以给大家都带来一点点啊这种角度上面的一个认识。但是我们会后面会越来越多的进入到一些细节，因为这正是我在这几年当中所认识到的，就是说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尤其信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或者从小就信主的，我们都已经在自己过去成长的经历中对信仰建立了一个框架。那我自己是在大概就是刚开始中文代表制，也就是十八九年前了，那时候在做质疑的时候才突然发现这个重要质疑，好像以为自己知道，其实却没有真正知道。但是那时候还蛮模糊的，一直到最近这五年十年，慢慢在世经，尤其这几年我越来越看见以前知道他就是我们很多基督徒没有真正认识，但没有注意到这种的严重性啊。那所以呢，我就才开始越来越多而且清楚明显的去强调这种重要性。那这个框架当中，我认为在我自己在过去这些年的分享当中和观察这些教会，因为我还比较容易去听这些东西嘛啊，所以就可以听到很多像西方一些伟大的神学家，都当代的神学家呀， 牧师啊，像 John Piper 啊，那个 John MacArthur 啊，都是改革中重量级的传道人，他们的讲道。那华人当中的话呢，像是也很多的这种讲道的，这个名字我就不提了。但是呢，越看就是越发现，就是我们以我的观察认识，对我们每一个人各有的这种框架当中，我们有的问题是在这个框架里，信仰的框架，我们谈生命，我们谈国度，我们谈荣耀，我们谈权柄，我们谈教会，我们谈圣洁，我们谈公义，谈神的爱，但是我们这些东西的概念都是从我们地上的那些字的概念把它搬到这框架里去应用在我们信仰的这个框架里。所以我们谈的爱是我们人性中经历中所谈到的爱，对不 对,
对，
我们谈到的公义是地上应一个真正公义的法官会怎么样，那我们把这个看神的公义，我们认识神的公义，就把这个当成神的公义。
是的，
但是不是呢，我们之后会很快的发现又是又不是啊。那所以呢，这一块如果不正视的时候，我们在里面再怎么转，转来转去，你会发现好多东西还是人的东西，人的东西。所以这个它需要一个更重新的来去认识这些字，重新修正我们这些框架。虽然用的字是一样，但它字里面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啊，这里面含义是不一样的。那还除了这一些关乎实质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是在上面拱架在上面的，也就是从过去的历史到未来的历史当中，或者说从过去的永恒，神就有一个心意，他要做成一件事，而这件事到最后要持续在未来的永恒中。但这一神到底要在这个透过整个救赎历史当中，神到底要做成什么，他到底他的心意为何，因为他是从他的工作中显示他的所事，他也从他的所事中启示他要做的工作。只有在这一个整个大的框架里，让我们有正确知道这些神的用词，我们才能够更准确的去认识到到底神他的心意为何，对不对？哦，那缺了这两个视角，一个是宏架在上面，从跨越整个时空的视角来把整个的信仰，就如同我们从高空看一树林，一个树林一样啊，这个树林什么样的我看见了。而基本的质疑就像你一头钻到树林，你每一棵树你对它要有一个认识，但很多的时候或者是我们钻到里头了，或者是哎呀看了一套，但是这些东西又好像没有真正反映了神从圣经中启示出来的那个重要的框架。所以我们会从这两个角度，在接下来还有六天半的时间里面啊，感主自己的带领，会那有的时候会顺着这种思路会偏重某一些方面，但是我想我们应该会很广泛的去涵盖这里的这些含义哈。所以呢，就是但是所提到的每一个字哈，就像刚才谈到生命这个字眼，
对，
让我们不要轻轻忽忽的啊认识不同了，然后就停在那儿了啊。那就好像认识你独一真神，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就是生命啊。那我明白了，那我就知道了，你明白吗？为什么认识神就是生命？如果你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时候，它依然是一个教义性的概念，对你生命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就如同说你知道基督是你的生命，然后这句话对你的生命有什么改变，我们只是停留在一个教义，然后拿去分享，哦，这就是生命，但是这个认识有真正在你的生命里带去改变吗？没有。所以我们接下去我会要进一步的来用这个字作为一个示范，对很多事情的认识，我们不要只停在一种教义性的认识，把一节经文，然后哎，这就是生命，就是人的光了啊，生命就是认识神了啊，那我知道了，不，你还是不知道，你这只不过给你了第一块踏板，让你从这踏板当中有圣经的定义，以前我们想的那些生命都不是圣经对生命的定下的定义啊，对不对？
是
啊，但是现在你有了圣经给生命下的定义，从这个角度里，不是你已经了解什么叫生命，你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按着圣经神话语的规模开始去学习认识什么叫做生命，为什么光会是称作生命，为什么认识神会被称作生命 那我们接下去下午的时候再回到这主题当中，
好，
让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好吗？我们慈悲大爸父神，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又能够这样在你的爱里面一同聚集在你的面前。不论是在这里现场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主啊，你知道空间是无法阻隔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面前彼此的团契与相交。主啊，真是求你的爱来涵盖这一切。主啊，让我们真是有一个谦卑的心，愿意回到主以你话语为基础上来认识你，来认识你这位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主啊，因为知道这是何等的重要，因为这是关乎对你的认识，也关乎到你对我们的认识。主啊，真是求主你真是恩待在这里的每一位，真是他们愿意花这样子的时间，真是把它分别出来，能够来面对主你的话语，来面对主你自己的时候，求主你的恩典你的怜悯就大大的来覆庇这一点每一位。主啊，真是求主你继续的保守看顾我们接下去在你面前一同的学习。主啊，真是求主你也继续的，真是以及主你自己的灵来不断的提醒来光照我们，以及让我们在你面前的学习是合乎主你话语的规模，真是合乎主你的心意。主真是也让我们在其中蒙你自己在话语中爱的建造，谢谢你。愿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你。我们将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